我想我们十二点钟就一定要结束这个聚会啊，才可以去吃饭哈、啊。所以时间是非常的短哈、啊。那么今天的题目呢，我用爱情短跑这个题目跟大家来分享。那我想我们学生的一个特点，在美国这方读书，就是我们没有很长的时间可以来交朋友啊。那我们都已经是二十几岁的人哈、啊，那都已经到了适婚年龄。那么你什么时候你碰到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啊？那他可能刚刚是从香港从台湾来，你已经马上要毕业了啊，所以somehow你马上在两个月上你要做一个决定啊，来决定要跟这个男孩子女孩子进一步的发生在那种关系感情哈、啊。那么只要在很短时间里面，那么你可以认识了解那个对方到一个程度啊，你可以有一种的 commitment， 说好我们愿意再继续走下去，我们或者想到我们终身的大事情。那在这种的 context 里面，我们来思想今天这个题目哈、啊。那一般的时候，我们谈到那种交朋友的时候哈、啊，那我们都想到是要跟对方有那种结婚的可能性才会交朋友的。啊，那等第一眼如果是一个女孩子看男孩子的话，你可能在念 PhD 的 program， 你看一个男孩子刚刚才念 master 的话，啊 ，even 再潇洒再英俊，啊，那再爱主的话，你都觉得不太可能，对不对？好，那如果说你自己很想留在美国这个地方将来做事情，在这边生根啊，那立业的话呢，那对方啊，那他很有感动回香港去，1997年以前啊，要及时抢救一些灵魂。好，那你心在美国这种地方，那这些是很明显一些原因，你就不太能够来做这些决定。OK， I'll try 哈。OK， 好，好，那在 timing 上面会很要紧的哈。那如果我们刚刚从啊东南亚到美国来以后哈、啊，然后你可能啊想要在学业上能够有所稳定，你前途还不是很决定哈、啊，那么你大概不会太想在那个时候里面就马上在婚姻上有某种决定，所以 timing 会影响到我们。好、啊，然后呢，有一些 critical incidences 会影响到我们。好、啊，那譬如说哈、啊，我们马上就要离开我们的学校啊，那么要到其他地方工作，好，好，那么这种的环境会影响到你跟我，好，来很快做一个决定，好，也许你要转校，换一个学校，好，那么也许你是在有一场大病，好，那需要住医院里面，好，也许你才刚刚才失恋不是很久，好，也许你是个新生，很需要人家照顾，好，那也许你是转了一行，从念历史转念 computer science。啊，那都是自己很 weak 的一些时候里面，啊，或是你啊跟一群弟兄姐妹一起到外面去郊游，那长途旅行，那这种环境在改变，那当我们对我们自己没有很大的把握的时候，我们都比较容易 fall in love， 好，比较容易动我们的感情，觉得对方跟我们很好这一类的哈。那么这些 context 是我们先需要注意到的哈。那么等到我们在真的谈到我们的那个交友的过程里面，有三个阶段是我们通常会经过的哈。那么第一个阶段叫 stimulus stage， 啊，这种刺激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呢，我们比较会快的注意到，譬如刚才说这种年龄的差别，好，那么对方所学什么东西，他将来在什么地方，那么居住、工作等等的，啊，外表如何，长相如何，啊，这些比较有形的、看得见的，马上可以做决定的这些东西。在我们第一个阶段比较容易会想到的，啊，那有一个调查这样告诉我们说，当对双方两个人彼此认识不是很深啊，可能是第一次见面，可能第二次见面，然后如果都没有交朋友的交异性朋友的经验，啊，也从来没有被拒绝过的话，那么这样的人呢，比较容易会被对方的那种相貌、长相，啊，那种 physical appearance 来吸引。那换句话说，如果说你已经有过一些交朋友的经验，然后你自己对对方有相当的了解，在查询班已经两年三年的话，啊，他的这样长处短处你多少知道的话，那就你比较不会受这种外表的那种容貌的那种吸引。好，对方的教育程度，我们刚提到过，像这种你开始念 PhD， 那是念 Master， 譬如讲像这种教育程度，那么对方的这种他们的 career goal aspiration 哈，那碰到过一个这样对一个姐妹哈，那么她的父母亲要她一定要嫁个医生。好，那她的男朋友是一个念数学的 PhD， 啊，爸妈说这不够好，一定要医生才可以。好，然后就是一个拦阻，让她不能够再跟那个男孩子在感情上进一步发展。好，那么对方的那种在事业上的发展，好，那么可能是念理工、理科、工科的哈， 那将来在工厂里面赚钱赚很多一点的，那可能像学教育啊、学家庭的话，这种 social science 的话，这个钱不是很多的，也许我们就会有那种感觉，会把它压下来哈。好，我们提到年龄的问题，好，那譬如说这个身份的问题、PR 的问题，好，那这些都是我们很快可以做决定的，也是我们在第一个阶段里面我们容易受这些影响到的。那我如果这些我们都闪了绿灯，我们都觉得很好很合适的话，我们就容易进到第二个阶段里面去。而在第二个阶段里面，我们就谈这种 value 的那个 stage， 谈我们价值的问题。那比较属于这种 impersonal 的那种 values 啊，跟我们个人本身没有，还有没有很直接关系的啊。那么可能是我们对一些像对政治啊，那么对社会、对经济一些看法啊，那可能是对在香港1997的前途如何啊，那可能在国内的话，像胡耀邦下台啊。那台湾的话，立法委员哈跳柱上面去，在那边大吵大闹，啊，对这些事情你的感觉怎么样？啊，然后留学生该不该留在美国？啊，那基督徒要不要跟能不能跟非基督徒结婚？像这些比较 impersonal 的一些事情，我们会容易在谈。好，那么女权的问题，好，那么姐妹的话，啊，那结婚能不能再做事情？啊，那如果夫妻两个都做事情的话，那哪一个人的 career 重要？好，然后有了孩子的话，谁要照顾？像这一类，好，那我们一些我们一般的价值也是我们在第二个阶段里面我们会谈到的，好，可能是我们对一些音乐、对一些电影、艺术的欣赏，我们一些我们的朋友们的背景啊、经历等等的，我们也谈到我们自己的家庭背景，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兄弟姐妹啊，他们做什么样的事情啊。那当我们在谈这些的时候，如果我们彼此谈得很来啊，能够谈得很深，我们可以谈信仰的问题啊，那么谈像谈教会的服事、弟兄姐妹的关系这些东西，如果我们谈得很深入，谈得很好，那可能谈三小时、四小时，哇，觉得很短，光阴似箭一下就过去了，那这样的情况里面的话，我们就会有很好的感觉。那这是第二阶段。那一般我们谈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不但是要知道其，不但要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就不但要知道说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们更需要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想法。那这是我们比较以前不是那样注意到的，为什么这个弟兄会那样 care 一定要回香港去？很多人听你讲往外跑，要往加拿大跑、往美国跑、往东亚跑，而这个人一定要回香港去，为什么？或者这个姐妹一定要留在美国，有这么强的一个 desire？ 为什么这个姐妹的父母亲一定要她要嫁个医生才可以？像这一类的，我们要知道那个 background 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那么特别是在信仰这一部分里面，好，那我们等一下会更谈得更详细一点，好，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信仰怎么样影响到我们，在哪些方面影响到我们，好，如何影响到我们，那也是很我们很需要很清楚的知道的。那一般当我们在交朋友的时候呢，我们会 go through 这个 stages 啊，那么通常我们容易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停下来，我们刚才提到说我们时间不是那样多，我们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在好像对方的条件都很好的时候，好，然后我们跟对方谈得很来的时候，我们就 make decision， 好，那我就愿意 commit 我自己，然后跟你继续交往，我们可能订婚，可能结婚，好，那我想大部分的我们的基督徒，我们这一代基督徒，我们在婚姻上面都在这个时候里面就做决定，有很多的夫妻他们结了婚以后就发现到 something wrong。好，那个婚姻不像他们想象那么样的好，可能过三年、五年、十年以后，他们就开始后悔起来。那这跟他们的第三个阶段有很大的关系啊，他们没有进到那个第三个阶段里面去，那叫做 role stage， 那个角色这个 stage 里面来。那么这个时候就比较多谈到那种两个人这种 dyadic 的关系，好，两个人之间彼此的关系。那么在夫妻的关系里面，通常有几个角色，有八个角色哈，譬如说赚钱的角色。谁赚钱谁养家，一个是那种料理家事的角色，那么煮饭啊、洗衣服啊，那这些打扫庭院啊，那像这些的角色，一个是联络亲友的角色，跟亲戚朋友联络，那么家中里面那像互相送礼物啊、打电话写信啊，这样一个角色，那么这种表达爱情 show affection 这种角色，那这包括性的角色在里面来。那第五部分是那种倾听跟安慰的角色，好，那在配偶有了挫折的时候，那么是不是能够跟你来倾诉，还是去找朋友们谈，好，那还是找父母亲谈，譬如讲这种倾听安慰角色。 然后再是教养子女角色，啊，那给他吃，给他穿，啊，帮他洗澡，啊，那教育他，这种教养子女角色，啊，再是那种休闲跟娱乐的角色。那在传统的关系里面呢，我们一个礼拜七天都在忙工作，啊，那忙事业、忙生意，难得一家人可以休息，啊，那可以出去啊散散心、郊游、吃饭等等的。可是目前的社会里面的话，一个礼拜40个小时，那礼拜六、礼拜天要做什么事情？好，那么这个 long weekend 好，要参加这个 Midwest 的 conference 呢？好，还是要到佛罗里达去？好，还是要去钓鱼？还是要回台湾去？譬如讲，好，那么这种休闲的时间的运用、跟支配、跟决定，就一个新的角色。那么每一个角色都会很深的影响到我们将来的婚姻生活。看起来都是小事情，但是很多的婚姻会出问题，都在这个地方。我们大部分的这些中国的夫妻一样，那大部分是 professionals， 所以经济上不是那样大的问题的。好，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 income， 大家都不是很大的问题。但婚姻的关系会有好，会有不好，会有满意，会有不满意的地方，都在这些角色的里面，这些日常生活琐事里面出问题的。那有一对夫妻啊，都是学生啊，那他们是在恋爱然后结婚的。那么结婚以后呢，太太就说：“以后我们工作，我们就是 50-50 哈。”那我们都是学生，对不对？所以如果我炒菜的话呢，你就切菜，好。那如果我洗衣服的话呢，你就折衣服，好。那反正我们都是读书人，对不对？都在忙嘛，好。那我们一起分担，这个没有什么不对的啊。那太太很理直气壮，然后这个丈夫呢，就是有听没有到了，好。他听了好几次，就没有听进去里面。那没有他父亲从来不做这种事情的，我们的父亲很多不做这种事情，对不对？啊，很难得下厨房买菜的，他就是把钱赚回家而已嘛，好。那么这个丈夫就没有听到这个话进去啊。那么等他结婚久以后的话，那么这个太太就受不了了，他就开始会动手，啊，就捏一捏丈夫了啊，生气了，啊，讲不过就用动手，对不对？啊，然后丈夫呢，啊，那这是男子汉大丈夫，岂有此理，对不对？就打过去了。好，然后你看一个家庭，一个夫妻的关系，好，那本来是很好的哈，他们从恋爱、从了解、认识到结婚，那么结了婚以后不是那样久。因为这种生活上的压力，那不能够协调，就到这种光景里面来。好，他们对这种李家的角色，好，没有处理得好。有些家庭里面，好，那么很注重礼尚往来，好，那过年过节啊，那这个啊，结婚周年纪念啊，生日啊，啊，周岁啊，那都要庆祝一下。好，那都要很买那种精致的小礼物、小卡片啊，送花这种的。好，那彼此这样关心，要每个礼拜写一封信啊，要常常打电话啊，好，有这种的 type 的家庭。也有的呢，就是平常是不闻不问的，好，那但是像消防队一样啊，一有紧急警报的时候，哇，马上就出动哈，人也到，钱也到，电话也到，什么都到。但平常呢，就没有什么消息，没有什么联络。好，那 no news is good news for them。好，那么这两种不同的家庭，他们在一起以后的话，也会出现问题。好，那我到底要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跟我们的亲人在一起 ？For example， 好，那么这个周末啊，是我们自己过日子呢，我们自己去休息、去郊游呢，还是要回家啊看我们的亲人？那么像这种跟亲戚肉角色，要是哈，好，那么譬如说像教养子女角色，好，那么很多的家庭里面，我们传统家庭里面的话，都是母亲在那边照顾孩子。好，那我记得我的父亲他大概是也是一样，就是从就是结婚以后的话，都是就是把钱赚回来给我妈妈的。好，那么我们孩子们是出生了以后啊，那我母亲她在坐月子的时候呢，她就要起来挂蚊帐，要起来动，要起来整理房子。好，那这是很天经地义的事情。好，但是如果在我们这一代，如果结了婚以后，好，那你看我们的周围很少有我们亲人，就是夫妻小两口。如果丈夫再不帮助的话呢，就有非常大压力在这个妻子身上来。好，那么妻子自然会希望丈夫能够帮忙，好，他那个需要很明显很大嘛。那如果丈夫不肯帮忙的话，好，就出现那种冲突跟问题。好，所以你看到说那些很小的事情，在我们生活里面累积起来的时候，变成很大的问题。好，那么如果在婚前，好，我们彼此这样一些了解，那对我们的婚后会有很大的帮助。那就在我们同工之间，我们在教财经班里面，我们每一个我们的个性、我们的价值，有些人譬如讲， 那他在领诗歌的时候一定要7点钟、7点半准时开始，慢三分钟，他很紧张，然后一定要9点半准时结束，对不对？有些的话这个慢十分钟也无所谓，那延半个小时也无所谓，他可以穿个短裤穿个拖鞋上来领诗歌也没有关系。然后有些人他们就是很认真在做事情，然后对同工的缺点那就很难忍受，有些人很像巴拉巴，就很喜欢去扶持帮助那些失败软弱的弟兄姐妹，有些就像先知一样，那指责罪指责不义很凶这样子。那不同个性的人，但是跟他们的背景很大的关系。那么这种的了解不但是对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服事有帮助，也对我们彼此的了解，对我们将来的婚姻的配偶伴侣的选择跟适应也都有关系。所以在这个第三个阶段里面，像这种角色的期望跟了解，我想是有很大影响的。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这种在夫妻关系的里面，那经常是需要有弹性的。我们看一个经文，我们看雅各书第八章，也都是雅歌，旧约的雅歌，雅歌第八章，我们看第一节跟第二节，在圣经的809面 The Song of Solomon 啊，雅歌第八章，你先找到诗篇，然后再往后翻一点就可以到。雅歌第八章第一跟第二节，这边说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就巴不得你像我的小兄弟 my little brother 一样的，比我小的那个弟弟一样，那么这是小兄弟，这一个角色。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我必引导你。那个引导呢，好像是一个长辈引导小辈，那种 guidance， 我能够提供辅导，提供帮助，提供方向，那种引导，是一个 leader 跟 follow 那种角度里面来。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那我就可以领受教训。反过来是那种 teacher and student， 你看到没有？好，先是那个妻子这样讲，好，然后包括你像我的小兄弟一样，我的 little brother。然后呢我可以引导你，我像长辈带领小辈一样，那回家了以后呢，我可以接受你的教训，你变老师我变学生。那么在夫妻之间，很多时候可能就是这种夫妻两个 adult 这种夫妻关系，像朋友一样，也像姐姐跟弟弟，哥哥跟妹妹，但也是像爸爸跟女儿，妈妈跟儿子。你听过很多那个妻子叫丈夫叫爸爸有没有？跟孩子叫嘛，对不对？好，那他们的实际关系里面呢，又有很多时候是这种兄哥哥跟妹妹这种关系。好，那有很多的夫妻结婚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一下，那种女孩子是大姐，然后男孩子呢是老幺小弟，这种关系，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好，那么这个男孩子的话，他一向就是被关心惯的，对不对？被照顾、被关心、被爱惯的，好，那么他很需要一个母爱。来滋润他哈，而这个大姐呢，在家里面是吧，是给很多的，经常关心弟弟妹妹，照顾弟弟妹妹，那牺牲自己，然后吃的穿的都为弟弟妹着想，那么他也是种需要，那种 giving 的需要，一个是 give， 一个 take， 对不对？刚好就 match 了，好，那么或者说有那种有两个男朋友女朋友哈，那两个都是老大，好，然后两个的话都很关心对方。都要替对方出主意，那么这个男孩子很喜欢吃那个花生的时候，女孩子要买花生给他吃，而且买那种夏威夷那种 nuts 很好吃的，然后女孩子想买给他吃，然后他说不要了，这个很贵不要买，那这个大哥在出主意的不要买，那大姐说一定要买给你吃，两个都是老大，都要给意见，都要帮助对方，那他们就没有办法在一起。好，这种 give and take 这种角色也需要来配合。然后有两个老妖，他们结婚了以后，然后都等对方来关心自己，有需要不讲，就坐在那边闷着等着，那3天5天2个月这样子，然后到最后呢就 explode 爆炸了，火山大爆发，那就吵起来，就很多事情在那边，因为他们不习惯你主动的来替对方来着想，主动的把问题讲出来，他们习惯于来听、来领受、来得帮助、来受人家关心。那么这种角色，我们在结婚之前的话，会彼此有某种期望， 所以老大跟老幺结婚的时候很自然满足某种期望。那当我们结了婚以后呢，我们会有一种调整的。那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做丈夫也希望自己能够当一个 leader， 譬如讲是一个 strong leader， 能够给 direction， 能够给 guidance。 那么女孩子的话，她纵使大姐当官，但她也同样期望在结婚以后她的丈夫能够爱她，能够关心她，能够带领她。所以那种角色，如果我们太僵直于某种的角色的时候，某种那种给跟取没有平衡过来的话呢，我们结婚以后就会出问题。那么基本上我们的心态如何，是我们需要想一想的。你在你家里面那种排行多少，那么你父母亲对你如何影响，那么你可能是你家唯一的女孩子，独生女，比如说，好，那么这种的关心啊、爱啊、给啊，哇，就很多很大。好，那么独生子，譬如讲也是一样哈。那我碰到过两个弟兄哈，一个是他们家九个孩子，那么他是老八，倒数第二个。好，那他就说他讲话没有人听的。好，那父母亲很听老大的话，也很关心老幺，对不对？那这倒数第二的话，这个没有人听的。好，所以他怎么办呢？好，他就只有每个晚上都看天花板。好，那边想啊想啊想啊，那边 argue， 在那边 debate。那为什么我讲话他们没有人听？他们怎么样错？怎么样错？怎么样不讲理？那他没办法讲出来。等到他结了婚以后呢，他讲话像千斤重一样哈，那个掷地有声啊！他想了半天以后，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讲出来，那就生怕别人听不见他的话语。好，那么还有一个弟兄啊，他们家十个孩子，他老九也是倒数第二个。哇，他讲话就非常的快，他是一个传道人，好，然后他反应很快。他讲笑话啊，然后那个反应非常快，那这是他 survival 的一个 skill。 好，他能够很快就抓住对方的需要，看到对方的那个问题弱点，一下抓住就摆出来了。那么用这种方法，好，他能够得到别人注意。好，那么一样的那种倒数第二的孩子，但却有不同的那种生存的方法。那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的排行因为很深影响到我们。好，我们在查经班里面，我们的侍奉，我们在家里面也是一样，我们的角色。那么这种角色的了解，通常是我们在这种很短的时间的婚姻的那个追求里面我们很少注意到的，但却往往是我们结了婚以后会真正很深的影响到我们的婚姻关系的。所以查经班里面平常，那么即使在没有在谈恋爱的时候，那么就 provide 这样一种的机会，那给弟兄姐妹们可以彼此这样互相来了解。那对侍奉也好，对我们将来在择偶方面也好，都会有很深的帮助。好，那这三个方面，一般我们在那个交友的过程里面会这样发展的。那我就提到我们特别需要注意到第三个方面，这种角色的这一部分来。那么再一个问题是我们经常问到的，就是我们在交朋友的时候，我们夫妻之间是相似比较好，还是互补比较好？因为这个问题是要找一个对象异性是跟你比较个性很类似的呢，还是会找一个跟你会彼此互相弥补的呢？那么通常我们很容易落进，就是我们会找一个跟我们个性比较不一样、互相弥补的人来跟我们结婚。那种非常安静的人，就会找一个很 active 的一个异性来跟他配搭。他很容易受这种对立的这种差别点来吸引。那么一般有这样一个讲法，是看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那种接受的程度如何，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那种接纳的程度如何。那我们有一个理想的自我跟那种实际的自我，那么通常这个理想的我会跟我们的理想的配偶会很近，很靠近。如果理想的我是一个很 dynamic 那很有 leadership 的一个人，那么实际的我呢可能是很比较软弱一点，比较 passive 一点的时候，那么这种实际的我跟理想的我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差距，而这个理想的配偶呢就跟理想的我很近。那么这种的情况里面的话，我们所找的配偶通常跟我们有很大差别。如果我很安静，我也觉得没有关系，我很能够接受我自己，我也不想再改变我自己的时候，那么这个配偶就不一定需要那么样的那种 outgoing， 不需要那么外向，他也可能内向的。但是如果对我自己这样一个内向的情况很不满意的时候，经常在挣扎而出不来的时候呢，我就很容易找一个很外向一个对异性来跟我结婚。好， 那么在这个时候里面，我们就注意到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了解跟接纳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容易接纳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找的对象就跟我们比较多类似一点。那么如果个性比较类似的话，我们结了婚以后在适应上就比较少，好，那问题就少一点。要不然的话，我们目前看为优点的，在结了婚以后就容易怎么样，变成缺点。好，那举一个例哈，那我最近想到这个话哈，那一个人的个性哈，可能是他可能做人很随和，很 gentle， 对不对？很 easy going， 那么这样的人就可能做事就很随便，好，要求不是那样子的高。好，那你这个定三个洞也好，两个洞也好，好，六个洞也没有关系，好，靠得住就好了。好，那么这种做人跟做事往往就是会有刚好颠倒过来。那么有一种人，他对自己，对自己要求很严谨的，他对事情要求很高很高，也很严厉。好，那么他自己期望很高，然后他对别人期望也很高。那么这时候他不容易去原谅、去接受别的人。那么对一个很随和的人，他就很喜欢那种做事做得很好的人。好，那我自己不是 organized， 很 organized， 那我就很喜欢那种很 organized 的一个人。那我这种人呢，就可能比较随和一点，而那种人就可能是很严厉的人。那我被他的做事情所吸引，然后结了婚以后的话，就被他那种严厉呢倒胃口。好，这是我们可能会出现的这种问题。好，在这种个性的互补上面来。好，那么当我们在找配偶的时候，我们通常啊，我们记得以我们的异性的父亲或母亲当一个 reference， 一个标准。一个男孩子的话，好，那你先仔细的去想一想你的母亲。那对你的母亲有个很深的一个了解，那么将来你找配偶的时候，通常会找一个女孩子跟你妈妈一样好，那很会烧饭，很会料理家事，很照顾孩子，很听爸爸的话，跟妈妈一样好。然后呢，妈妈不好她要好，好，那妈妈可能好，那太内向了，好，那不敢跟别人交往，好，那这个太太的话就应该还很能干，很 outgoing。 那如果说是妈妈呢，太强了，好，太 dominant，好，那就像找一只小猫一样的一个太太，好，能够听你使唤，听你在那边抱着拍着这样子。好，那么做姐妹的也是一样，好，你希望找一个丈夫是跟爸爸一样好的，好，但却没有爸爸的缺点。好，所以有一个 reference 在那个地方。那么通常我们很容易受不同的人所吸引。有一个弟兄，他同时交两个女孩子，他觉得很 guilty， 那基督徒怎么这样用情不专，对不对？好，那应该很快定下来，那这两个女孩子的个性很不一样，连他都很喜欢，那到底应该跟哪一个在一起？他就很大 struggle。 那我就跟他讲说，你从这个角度去想一想看看，拿他们跟你妈妈稍微有点的那种比较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有一个是跟妈妈很像的，一个跟妈妈很不一样的。那这是让我们做一个 reference， 我们在思想的时候，那这可能没有办法帮助你做那个决定，但一旦你做了决定以后，那么你结了婚以后，你就知道说你大概碰到什么样的事情，那么到时候你不会有太大的意外。那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姐妹，然后她的父亲很严格，很严厉，那么她就嫁了一个丈夫，就是很温和的，很什么都好，那你要这样也好，那也好，她很舒服，对不对？刚结婚的时候没有人给她那种 pressure， 就很舒服。那么结婚久以后就觉得开始又觉得不满足起来了。那么以往在家里面的话，总是有人给方向，给命令，好，那么今天做什么，那天做什么，好，那这钱怎么样花，读哪个学校，好，做什么事情都有人给他决定，好，那他只要是 follow 那个决定的话就好了。而现在呢，没有人给他方向，没有人给他决定，好，他就若有所思。你就看到说他的那种满足跟不满足，他的需求，然后跟他在他父亲身上那种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好，那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讲的都是一般性质的，我们每一个人大家都会经过这个阶段，这种交友的阶段。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一个特别的地方是我们需要考虑到的。好，那我们有哪些方面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呢？好，那我们都可以相信，都了解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婚姻上面，我们需要把这个事情交给神。好，我们需要经常为这事情祷告，然后求神为我们找到那个我们终身的伴侣，那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奔跑这条天路，我们愿意顺服那么神的带领，那么这个 assumption 我们都可以接受。好，但是我听过这样一个讲法，一个姐妹这样说，她说，那我愿意嫁鸡随鸡，我愿意嫁狗随狗， 好，那只要说这个人就是神所给我的，我就这样了。好，那其他都不管。好，一方面讲，这是一个很单纯的信心交托，好，那愿意让神来引导我们一生的那种道路，但同时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一种想法。当他这样讲以后，就读圣经。好，那今天读到一个地方，他就很有平安，很感动，晚上就去约会去了。好，再过几天再读圣经，不太平安，没有感动，哎，就不约会去了。他把他自己那种他的那个他的感觉啊，他的那个他的理性，他的判断都压下来，很像就单单找到一个人，那么是神所给他的。然后那个男孩子刚好是有过很多交朋友的经验，啊，那他就很受不了，我这样子专心要寻求神的带领，就这么一个，而你居然这样子的，啊，那么教很多女孩子，而这个弟兄又很有经验，所以他又很成熟，所以他很喜欢。哦，这是一个挣扎在他身上就产生的了哈。好，那对我们来说有几个原则是我们需要 go through 的，做一个基督徒哈。好，我先说论到同身的人，论到那种独身的人哈，我没有主的命令，就是我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好，那我们看一下在那个32节以后哈，32节那边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哈，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子的，啊，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啊，好，然后妇人和处女有分别，啊，那没有出嫁是为主的事挂虑，有出嫁的话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啊，好，那么35节说，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叫你们行可以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情。我们基督徒我们所羡慕的可能是我们能够很专心的，没有分心的来侍奉主。好，那当我们结了婚以后，有了孩子以后的话，好，那么柴米油盐酱醋茶就变得很实际。好，你就要花很多时间，好，精神思想来让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孩子们，好，那么有一些相当的需要的满足。好，那这本身没有好跟坏的问题，好，但教会里面诚然需要有这样一些的人愿意专心来服侍主。那现今的时代很艰难，时间也不是很多，如果我们看主是宝贵的，我们需要先这样来寻求。好，那对姐妹是如此，对弟兄也是如此。好，那不是因为我们找不到对象，不是因为我们过了适婚年龄我们在想到说我怎么样来守单身，不是，而在我们在这个适婚年龄的时候之前，我们对他已经想到，在祷告，在寻求。好，那主是你要我这个人完全的摆上为你，那这是一个第一个教导。好，那么第二个部分我们看一下，在第7章哈，我们看12跟16节，12跟16节。好，那么这边是告诉提到说，如果有一个姐妹哈，有一个姐妹哈，或弟兄哈，那么他的配偶还没有信，他配偶没有信主，好，那么他应该怎么办？好，那么有一个基本的 assumption， 好，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当跟在主里面的人来结婚。一个基本上我们都晓得的哈。那万一说你们是已经结了婚以后才有一方面信主的，那你怎么样来对待另外一方面来？所以在主里面的婚姻是有圣经上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教导，很清楚的教导，我们听了很多，但是我们需要把它扎根在圣经里面来。那么这一整章从7章1节到末了的话，一个 basic assumption 就是我们结婚的对象是在主里面的人。好，那万一说你是先结了婚再信主的话，那么对方没有信主的时候你该怎么办？这就有 exception、right? 第二个例外我们再翻过来，我们看39节哈，他说丈夫活着的时候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嫁娶，嫁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所以如果你们是夫妻都是信主的，然后等到你的配偶去世了以后，你可以随意再结婚，只是要跟在主里面的人来结婚。所以这两个原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很明显的圣经教导我们需要守住。然后第4个原则，好，我们刚提到祷告跟顺服，我们提到守独身的问题，好，现在我们提到那种在主里面的原则。然后第4个原则，好，我们就看36节。好，这是对父母亲讲，他说若有人以为自己带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以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好，那我们在选择配偶的时候，我们有相当的自由，可以随意办理的。
实际上很明显说你一定要嫁娶在族里面的人。好，那但是这么在族里面哪一个人呢？不是那样很明显的教导我们。好，我们都知道那个以撒跟利百加那样一个例子，那么神差遣他老仆人，好，那么去为他预备那个婚事，那是很清楚一步一步神带领的。好，但是那是一个特例，一个神在他的救恩的历史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例子。那么神今天也可以仍然行这样的事情，但是很明显的教导，好，那种 commandment， 就是你要嫁娶在族里面的人，那么其他你可以应用你的 reason、 你的理性、你的背景、你的喜好来做一个决定哈。那么刚提到那个三十九节，好，那么当这个要再娶再嫁的时候也是一样，你可以随意的，有没有？好，在三十九节，你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在这族里面的人。好，所以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原则，唯一的原则，对方必须是在族里面的人。那么这个之外的话，我们可以自由。好，但是我们一直在把我们这个人，我们的一生交给神，那么他会带领我们，然后找一个我们终身的配偶伴侣，一起来走这个属灵道路哈。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一定要勉强要决定说要跟在族里面的人来嫁娶呢？对我们留学生来讲，我们那种试婚的那种对象不是那样子多。好，我们的学校里面，好，我们的周围，好，那么跟我们年龄很近，好，那异性不是那样子的多。那么基督徒可能就更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跟非基督徒在一起有一些感情哈。那一般的时候我们人有三个层次哈，有 physical 哈、emotional 跟 spiritual 三个层次里面，我们的生理都已经成熟了，我们随时可以结婚，我们很容易受吸引啊，我们看到对方的那种长相、他的笑容、他的发型啊、他的歌声，我们就受感动、受吸引了哈，我们就愿意采取某种行动啊，一见钟情都从这种地方来的。所以我如果从这种生理层次来说，有很多的人都可以跟我们结婚，但不是那样多的人在这个心理的层次里面可以跟我们有那种默契，可以跟我们谈得好。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跟他们谈他们的价值、他们的背景、他们的喜好等等的，谈过以后我们才在心理上面跟对方有相当好的默契跟那种了解。好，那么通常呢，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是一样停下来，我们就比较少进到那个属灵层次里面去。你会知道有些弟兄或姐妹，那他在结婚前说，我要一定要找一个基督徒，那跟我一样很爱主的、很同心服事、那很认真祷告，或者有宣教的那种负担的。那么结果没有多久以后呢，他跟一个非基督徒在一起，那就可能结了婚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这种两个人谈得很好，谈得很来，对方的个性也很好，那也很诚恳，也很忠实，也很向上，那也很有那种长进的心，那将来事业很有发展，那他也很关心我、很疼我、很赞我。好，那么这种生理跟心理需要的那种强烈的满足的以后呢，就让他忽略掉那个属灵的层次，以至于他就会做这种某种的那种转移。而事实上在这种婚姻的里面，这个属灵的层次已经是最影响到我们的。好，我们夫妻两个人不能够彼此大的改变，但如果我们有相同的价值，以神的话语当价值的时候，我们有相同的目标、相同价值的时候，我们两个的差别还比较容易可以改变。好，不是你对，不是我错，不是我对你错，而是我们两个人都可以以神的话语为那个价值。好，我们的一生不是为我们自己活，而是为神活。那既然是如此的话，我们对儿女的教育，我们对金钱的使用，好，我们对工作的态度，好，我们对我们前途发展，好，那些角色我们都是以神的话语为标准。好，那我们的工作不一定要每次都是赚最多钱的。好，我们可能到一个地方，到一个穷乡僻壤，可能就到 ADA 这个地方来教书，然后来带一个查经班 for example， 别人都往 Chicago 跑， 往 New York 跑，往加州跑，但是你有那种神的那种负担跟感动，好，你就愿意到 ADA 这种地方来。好，那因为你的那个工作，你一生的目标价值不在你自己，而在荣耀神。好，那我们即使结了婚以后，如果说我们在灵命上面不能够彼此能够沟通、能够同心的话，你再好的物质享受、生活享受，再好的名跟地位，你那种心中那种空虚哈，是你没办法满足的。那特别是我们这些尝过主恩滋味的人，那是我们要很谨慎的哈。那我知道有些的夫妻，他们婚前一个信主，一个信主，那么婚后以后呢，那那个配偶就认识主，然后跑得更快，也有，不是没有。那这是神格外的恩典，不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强求的。但是我们大部分我们所看见很多都是下去了。好，那求神提醒我们这件事情来哈。好，那再一个就是我们刚提到的这种价值的问题。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婚姻的价值那么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来。我们对婚姻的价值很容易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很容易受我们家庭背景的影响。那譬如说最近我碰到一些姐妹比较多这种问题哈，那你们从香港、从台湾、从东南亚到美国来读书，啊，你们来是想要在有某种的专长吗？你们可能念 computer science 啊，可能是念医的啊，可能是念那种辅导的啊，念各种的那种专长，你们希望将来能够有某种的事业，你们才来这里。不然的话，你们就去读家政系，对不对？读妈妈系，读太太系，好，在家里面跟你父母亲实习嘛。好，那我也知道我的 career 的那种 goal， 好，跟那种 desire 哈。好，那么现在有些姐妹呢，她们也碰到弟兄，好，那么这弟兄也很爱主，好，年龄上也差不多哈，比他大一点点哈，然后在他的工作上也很好哈，那么将来住什么地方，好，那么他的那种侍奉的心态什么都非常好。好，问题在于说，如果他们结婚的话，好，那么这个弟兄一定要在某个地方住下来，在那边工作，而我的话。我是念那种 genetic engineer 哈 ，engineer 一定要到加州那种地方去，一定要到地心那种地方去。好，我如果跟你结婚的话，那我这个 PhD 白念了。好，那我现在是我花时间，我花自己的钱来这边念 counseling， 念了三年，念了四年。我本来是想到 Chinatown 啊，去那边当一个 counselor。好，那跟你结了婚的话，在住在这个地方，中国人没有几个，我怎么做 counseling？ 好，变成他们的事业。影响到他们对婚姻的决定。好，那在这个时候里面，就是我们这一个时代，我们这些姐妹们容易碰见的。好，我们的社会环境、我们的教育背景、我们家庭背景，会影响到我们对婚姻的期望、跟经验、跟适应。好，但是如果我们夫妻两个人都有那种圣经的那种婚姻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调整。好，我们社会上的那种价值是个人的。我的价值。好，那我碰到过一对我的朋友，大学那个研究所的同学哈，他是已经离婚然后再结婚的。然后当他第二次结婚的时候，他这样讲，跟他未婚妻这样讲，他说我刻意哈去定做一个钻石戒指给你，好，这是那种专门做给你的，不是随便买的而已哈。那么先送给你，但如果我们将来离了婚的话呢，要还给我。好，他的价值，是那个婚姻没有保障的。好，所以有一天我们可能会分开来，那么那个时候我要保护我自己，把戒指还给我，对不对？还有一个女同学，她的母亲呢给她一些股票，一些 stock 跟 bonds 啊，哦，这些是给你，好，那就先讲好了，你结了婚以后，这个股票跟这些 bond， 好，还是要保留在你自己的名字底下，万一你们离了婚的时候呢，你还有所保障，一样的，那种母亲不幸福的婚姻，让她对婚姻没有把握，好，她的价值怎么样？就是你要保护你自己。这是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上的价值。那我们基督徒，当我们看到社会上很多人这样走的时候，在中国人之间很多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跟别人走吗？还是我们维持在圣经里面，我们照神的话语跟教导来支持我们的婚姻？我们谈一个最根本的一个issue，我们看那个刚才读的雅歌，旧约的雅歌，我们看第八章。我想这是我们最根本一个价值。好，那我们再有时间，明天我们今天下午我们再谈到一些其他的一些 value 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哈。雅歌第八章，我们要从第五节看到第七节，那我们就停止哈。那么雅歌是谈到是有一对夫妻哈，他们一生婚姻关系里面很多不同的那种片段，好像换个时代秀一样啊，那把他们一生的最精彩的几个照片这样摆出来。那我这边好像是最后的一幅图画的时候，一个照片哈。说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是谁呢？好，那有一个旷野很荒凉的时候，有一男一女，年纪可能已经不小了，那互相依偎着，这样慢慢的走过来，很罗曼蒂克，对不对？我说此景只因电影中有，好，那种爱，那种亲密的关系是很明显的。那么当人家这样问的时候，这两个人是谁？是何许人？怎么这样子亲密呢？好，那么那个妻子就想到说，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祈祷，生养你在那里为你祈祷。别人问到是你们的夫妻之爱那样的甜美，而他所想到是生产之苦，是母亲生养孩子的苦楚。好，那么那个祈祷就是生养，那个祈祷生产之苦，而苹果树是一种跟那种生育那种生产那 reproduction 有关系。 好，那一定有果实累累嘛，哈。好，那么我们对婚姻也是需要一个 commitment， 要像经过生产之苦一样，要付上很多代价，好，然后才让我们的婚姻到那一个美的光景，一生里面这样彼此可以互相依偎的过来。我们看第六节跟第七节，哈。那么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背上如戳记，哈，因为爱情如矢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好，那这是讲到夫妻之爱，好，那是一个何等的爱情。好，然后放在心上，放在背上，好，那 become part of me。好，然后在我的那种我一生我整个人那种最中心的地方，好，他们西方人他们以心。像我现在讲脑是一样的，好，是那整个中心顺在心那个地方，好，然后在背上那种 strength 那种强有力的膀背的地方盖上一个戳记，哈，那么像矢一样的坚强。那么在主耶稣再来以前，好，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死亡，死亡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好，那么死那样 as strong as the death， 好，而我们对我们夫妻之爱的那种坚持那种执守，要像矢一样坚强，然后像阴间一样的残忍，说是as unyielding， as grave， 像坟墓一样，坟墓把一个人抓进去以后的话，怎么样？他不放手的，不会在那里回来的。我们既然结了婚，我们跟我们配偶结了婚以后，我们就把他抓得紧紧的，我们对我们的夫妻之爱，这样抓紧紧的，不肯放手。会有很多的外在压力，吸引，试探，我们可能内在软弱失败，会来破坏我们这个婚姻，可能是我们配偶的错失败跟软弱。但是我们要 as unyielding as grave， 好，底下说它是那个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好，是耶和华的烈焰。那火本身已经很强了，更何况是耶和华的火，要烧尽说一切的污秽，一切的不洁，一切的渣滓，一切的拦阻，在夫妻之爱里面没有一个渣滓。那种 determination， 那种 commitment 那样的深那样的强，那底下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那么当圣经上提到那种重水跟大水的时候，往往跟这种撒旦阴间的势力有关系。好，那会有很多的力量来摧毁我们的，好，外在的试探压力引诱来影响我们，撒旦的攻击。好，我们需要像中流砥柱一样坚持得住。好，在这种狂风暴雨的中间，好，是我们自己本身坚持执守我们的婚姻的关系。若有人拿家中所有财宝要换爱情，就陪命老师，不要以为说我们拿到一个学位，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赚很多的钱，盖很大的房子，买很好的车子，能够经常到处郊游旅行，我们就自然赢得我们配偶的爱。不要 take it for granted， 那种夫妻感情的那种破灭，不是那种贫穷的人的问题而已，每一个阶层都有。那我们以前的背景，我们的 condition 就是我们的传统，就是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特别是我们父亲，是把钱赚回来，不花天酒地，不在外面搞女人，那就是一个标准的好丈夫了。而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如果光是这样做的话，我们会忽略很多问题，夫妻两个那种感情上彼此那种持守，会 miss 掉。好，那么这种一种对我们的婚姻那种 commitment， 那是我们先想好，我们结了婚以后。不是就是这样子哇，以后有人帮我煮饭，帮我洗衣服，打扫房子，也有人可以听我倾诉，安慰我，给我一些 direction， 不仅是这样子，我们还需要付上很多代价。付上很多代价。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高兴吃就吃，高兴睡就睡，玩就玩，你有了家有了孩子以后的话，都是很多的责任。那是因为付上那种代价来持守，来坚持住那个婚姻。那至于我们的那种很 active， 很 positive commitment 对我们的婚姻，我们今天笑以后我们再谈其他一些价值，是我们可以从声音上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好，那我们时间不是很多，我就盼望我们利用这个聚会之外的时间，你们有没有问题的话呢，你们可以跟我一点私下我们就交通，那我想可能那种帮助会更具体一点，好吧。好，我们立刻祷告。就是我们谢谢你的话语在圣经里面是那样的明显，不但关乎我们个人永生的问题，不但关乎你自己国度的问题，也关乎到我们自己的婚姻，我们的感情的问题。求你保守我们，也改变我们的心思，我们的价值，好像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思想是在可以更新的变化，能够以你自己的话语，以圣经的话语教导为标准， 保守我们今天下午剩下时间，让我们能够更多的领受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将恭敬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